很原主哈、啊，就是那个原子的主人，他很狠。恶的是原户，原户呢是不肯交租金的。但是原户原主这两个词我们不太熟悉，我们很熟悉的，希望你没有碰到这种人。我们很熟悉的是恶房客或恶房东，有的房客不交租金，有的房东呢不整理房屋。希望大家都没有这个经验了，但是我想我们多少都有点经验，所以我们就说恶房客还有狠房东。这个我们要从耶稣进了圣殿以后发生的事开始讲。马太福音21章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问得很对。各位，如果今天我到这个教会，我跟这个教会已经蛮熟了，我也就是也被称为老师，但是如果我到这个教会，我就说你们的账拿来我看一看，你们的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好，你们的什么什么事要改进。就算我讲的都对，我也没有资格讲，我没有这个权利讲。那不要说陌生人了，或者是到陌生地方去，看到有些什么不对就讲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可能对，或者有些批评的人可能批评的对，但是他没有资格讲这话，他没有资格。很多例子啦，像街上如果有一些我们觉得不恰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警察，我们不是管委会的什么，我们不在其政不谋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什么资格讲。圣殿里很多的问题，圣殿里很多不好的事情，耶稣去洁净圣殿，耶稣去教训人，耶稣去把圣殿里一些不当的事指责，他可能指责的都对，我们知道是对的，但是他有什么权利做这个事呢？你今天在家里打小孩，虐待儿童，我不是说打小孩就是虐待儿童，我是主张要打的，但是在虐待儿童的时候，别人不一定能管这个闲事，你有什么资格管这个闲事？你有什么权利？谁给你这个权利？谁？耶稣有什么权利到圣殿去洁净？他不是圣殿的什么？他不是大祭司？他不是祭司长？他不是圣殿里面的什么权威人士？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问得很对。耶稣就说：“好吗？”我会回答你们，不过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耶稣有的时候有一点诡辩哈，就是他的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他很会讲话。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这个也需要说明一下。施洗约翰，没有人封他是施洗约翰，没有人封他的。他这个位置，你说他是先知吗？圣经上有说，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替人施洗，他责备那些来受洗的人，他真是很勇敢啊。他替人施洗，也没有人给他这个权利，他就替人施洗。那么他人家来受洗的时候，他还骂人家毒蛇的种类。各位，你们有人要参加受洗班，同工不会在登记的时候说毒蛇的种类，是我们巴不得替人施洗还来不及了，怎么会说人家是毒蛇的种类？施洗约翰就责备那些人来受洗的一些人，那些人包括是法利赛人。这我稍微说一下哈， 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很多的人之前之后都有，甚至我们可以说犹太人到今天还有人这样想，就是他们在等弥赛亚来，他们等弥赛亚把神的国度带来，他们在等。那么当然在施洗约翰之前之后来的都不是真的这个替人施洗的，但是施洗约翰他就有一种领受，他觉得 他是做这个工作的，他是为要来的弥赛亚铺路的。诶，他很有圣灵的能力，没有人叫他做这个事，没有人封他，但是他就在这个河边施洗，而且讲的显然是激动了，很多人都来了，大家都去受洗。洗礼的意思是什么？这也有点复杂，我们不多讲。但起码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施洗约翰的洗礼基本上就一个，就是悔改。或者说施洗约翰的洗礼基本上是表示一个人污秽，一个人不好，他需要借着这个洗礼预备他的心能够进入神的国，或者是弥赛亚带来的国度。就是施洗约翰之前之后都有人说，有人说自己是弥赛亚，有人会说我是替弥赛亚开路的。你要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你要悔改，预备好，那么让你能够进去。那所以那施洗约翰已经造成这个风气了，或者造势已经造成了，他不是故意造势的，他的确是神使用的。那么他看到大家都来了，哇，他也是够带种的，他说你们干嘛来，你们只是想要搭这个便车，搭这个车，现在大家都说我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那么你们怕没有搭上这个车，你们就过来要受一个洗，这没有用的，你们真的是很脏，你们真的是很坏，我用水替你们施洗只是在表示你们的心灵不干净，所以你们真的要做的不是接受我的洗礼而已，你们要接受我后面那个人的洗礼。后面那个人用什么东西洗你呢？我是用水洗你，好像把你洗干净，其实那洗不干净的。我后面的人是用火和圣灵来洗你，是能洗干净的。各位，火不能洗东西了，水能洗东西，火不能洗东西，但是火能够把铁啊或者是铁锅这些东西里面的过一阵要烧一烧，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可以烧掉。就是水是洗东西，火洗东西，我们是不太会这样讲的。但是施洗约翰的意思就是火把那个更深的污秽烧掉，那事实上也不是火能够来烧掉污秽的，水和火都只是形容我们不干净，那么神用一些东西来让我们悔改，以后生活得更干净一点。那实际上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善良的生活，干净的生活，是圣灵的工作，或者说真理，真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干净，真理让我们行在光中，行在正确，行在不污秽的光中，那么圣灵给我们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圣洁善良。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那个来的人会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个我们也有点奇怪啊，耶稣的时候好像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下来，但是实际上是的，因为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道医病赶鬼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包括他赶鬼的时候他说，我如果借着神的灵赶鬼，就是表示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总之所有的宗教可能甚至很多的哲学都会讲到说，我们人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要借着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更善良更完全。那么施洗约翰说他是为做这个事的人铺路的， 但是他的权柄从哪里来？百姓认为是从天上来的，法利赛人他们并不信施洗约翰，但是因为大家都来了，所以他们也怕这个搭错了，没有搭上这个车，所以他们来了。我在美国碰到过一个华人，他是在辽国到美国的难民，他没有读什么书，那么教会呢，美国的教会呢接纳他和他的四个还是五个孩子，他没有读书，没有什么知识，但他很聪明，那么教会呢就因为美国人的教会接待他们，帮他很多忙，包括工作啊等等。那美国人嘛，接待一个人就会传福音给他，要他信耶稣，他一直都不信，到今天都没有信，几十年了。我跟他算是好朋友哈，那么他就那教会就说，你能不能去跟他传福音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全家信主。我就去跟他讲了，他就说，哎呀，莱昌啊，我们是好朋友了，又都是华人，他我就直接跟你讲吧。他说你们信耶稣的只能信耶稣，不能信别的，对不对？我说对。你们说只有耶稣是救主，对不对？我说对。你们说只有你们的神是真神，对不对？我说是。他说我们不要谈这个宗教的事情，会好像谈不拢。他说我们谈一谈平常生活中的事。我是一个难民，带着五个孩子啊，还有太太，英文也不会，字也不认识，什么都不懂。我来到你们这个城，美国人把我从难民营接出来，来到这个城，我是不是应该多交一点朋友？我说对啊，各位，对于那个时候这些难民，还有甚至包括留学生，我很多时候都劝他们要多交一点朋友，不要说哎，我英文不好啊，什么不敢跟人家来往，交朋友认识人是很好的。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多交一点朋友？我说是啊。然后他就继续帮我讲，或者跟自己讲，他说我不能什么事都找你，对不对？我不能半夜三更儿子肚子痛了我叫打电话吵你，我不能够说太太今天要去买菜，请你或你太太开车带我去一下，我不能这样天天时时刻刻都打扰你们的。我多交一点朋友，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那件事找他，这样也大家轻省一点嘛。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人不方便，那个人不方便。我说对啊对啊，你应该多交一点朋友啊，慢慢能够独立。他说朋友要多交，神也要多拜啊。今天耶稣基督出城度假了，我不能他出城度假了没有别的神帮忙啊，还有一个阿弥陀佛或者是什么什么人。人要多交朋友，有较多的帮助。神明也是一样啊，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就不会有措手不及的时候。各位怎么回答呢？的确朋友多交一点好吗？那神明也多拜一点比较好吗？我说某某啊，朋友要多交，爸爸只有一个，你不能够说这个人做我爸爸帮我这个忙，那个人做我爸爸帮我交学费，就满街的城满街的人都喊爸爸，这不可以的，不可能的。事实上也只可能有一个爸爸，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那么很多人呢，包括在那个时候，有人什么宝都压，可能施洗约翰真的是那个为弥赛亚铺路的，我就来受洗，我就来承认我错了。是不要等到真的是 我不知道谁是真神，这谁是假神，每个宝都压，每个都去。我们华人有这个毛病，就是有神就都拜。我看到我们台湾的状况真的很难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神明大家去拜，哎，可是很奇怪，就是不拜真神。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也觉得大家很多人到他那里受洗不是真的悔改，不是真的悔改，所以没有继续的跟随他。那耶稣这时候就问了，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也就是他是假冒的还是他真的从天上来的权柄。他们的回答就跟很多人的一样，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你一定会说我们为什么不信他。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洗礼从人间来的，哎呦，百姓会用石头打我们哦，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从神来的。跟这些人跟很多候选人一样，你对这个政策看法是什么？他们没有看法，他也不是喜欢选民，他喜欢选票。我讲什么话能够多有一点选票，我就讲那个话。他没有立场，他没有是非，他只要有选票就好。他说我们不跟你讲，因为讲了怎么都不对。耶稣也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这写得很生动啊。耶稣好像也是很会讲，我不告诉你们，我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再一次说，任何一个人不是你们教会的，包括我在内，站在这里说你们这个要改那个要改，就算我说的对也不宜，因为我没有这个权柄，我没有这个权柄。但是约翰怎么有这个权柄，我们怎么晓得？实在这是圣灵的工作了。而圣灵的工作，即使是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即使耶稣称赞他从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我们也从他身上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施洗约翰很勇敢，很正直，责备希律王不对，就被他敢责备，就被抓起来了，关起来了。那么关起来，后来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就派他的门徒去跟耶稣讲，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哎，这个是说的严重的话，就是施洗约翰失去信心了。他原来帮耶稣做见证，他原来那么勇敢，他现在失去信心了。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耶稣后来就他的门徒走了以后，耶稣就跟门徒说，施洗约翰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但是说了一句话，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跌倒了，如同门徒在耶稣被卖的那晚上，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各位，跌倒就是犯罪，就是做错了。我们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跌倒，女色可以叫我们跌倒，金钱可以叫我们跌倒，或者什么种种原因啊，叫我们跌倒，叫我们犯罪，叫我们不幸，叫我们失败。耶稣怎么会说不因为我跌倒的有福了？耶稣会叫人犯罪吗？各位，会的。对不起，不是他错，是我们错。当施洗约翰原来是那么大力的拥护耶稣， 后来说我们要等将要来的是你吗？为什么他会动摇？为什么他会怀疑？因为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施洗约翰并不盼望的事。当我们的神做的事情让我们不愉快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信。这太多了。我妈妈得了癌症，我妈没得癌症，假如我妈得癌症，我拼命祷告，结果她还是得癌症死了，没有，并没有好。我会因为上帝没有医治她而跌倒，有可能。如果是我的儿子，我的母亲或者什么人，总之当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垂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跌倒，严重的时候就会大大的跌倒。当我们觉得神叫我们失望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神明明这件事是该做的，该成就的，他没有成就，我们会跌倒。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觉得彼得的跌倒也是这样。彼得是很勇敢的说，众人都跌倒，众人都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可是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有人问了彼得，你跟他在一起？彼得三次说，我不认识他。我们一般了解就是彼得胆小害怕了，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也许这两个解释都可以并存的。但是我觉得当彼得说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彼得说的可能是真的。当彼得看到主耶稣被羞辱，被吐吐沫，被打，彼得可能想，各位你要知道，彼得他们觉得他们进了耶路撒冷可能就要开始起事了，就要把罗马人赶走了，他们是这样想，耶稣就显出他的王权了，就没想到被抓了。被抓没关系，耶稣可能在被审判的时候，哇，天上有个光，他手一挥，大家都死掉了。他被打，耶稣被打，没有还手，哎，人家吐吐沫在他脸上，那个彼得想，那个吐的嘴巴可能马上就裂掉了，没有，我不认识他，可能是真的，这不像是上帝的儿子，哎，这不像是弥赛亚，哎，我希望的弥赛亚不是这样的，我认识的上帝是能会医治我的儿子的，为什么他没有医治？为什么他没有听祷告？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带领的？施洗约翰失去了信心，因为耶稣所做的不是他想要的。当耶稣对施洗约翰门徒说，你们告诉施洗约翰我做了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医治，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他讲这个对施洗约翰毫无帮助。瞎子看见怎么样？瘸子行走怎么样？我还在监狱里，哎，我为了正义，为上帝所付出的，你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来解决我的问题啊？各位，你也可能问过这个问题。今天你还在教会，可能你不追究上帝的错误了。对不起，我是这样说。不是很多人都是，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因为对主失望，就不信了，就不来了，就软弱了。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信靠我们的主。那就是二十八节以后耶稣所讲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两兄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浪子和他的哥哥。这里是很平凡的一个故事。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说我不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不去，是不是向来爸爸都叫他做，是不是他做太多了，跟那个哥哥一样，这么多年服侍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你这个儿子浪费了你所有的钱，他回来了，你为他宰牛宰羊，太不公平了。我不知道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不去，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说我不去，耶稣也没有跟我们讲，是他爸爸不公平，是他什么愤怒，是他怎么样，他说不去，但是懊悔就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懊悔，但是他还是很好吧，还是很觉得违背父亲的意思不对，他就去了。我如果能像这个大儿子就不错了，会虽然口头不愿意顺服，但是还是顺服了。小儿子叫他去，哦，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这我们也觉得很熟悉。大儿子觉得神，觉得父亲不公平，我们常常这样感觉。小儿子说去，结果不去，我们也常常这样做。对上帝嘛，这个答应，那个举手，但是去行的就非常少。当耶稣问，讲了这个比喻，然后问他们说，这两个哪一个听父亲的话，他们说大儿子。哇，耶稣又说了一句重话，哇，这个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个老者过生日的时候，有人送他的话就是这句话，税吏和娼妓比你先进神的国，意思就是说你长命百岁，人家都死了你还没死，因为死了才能进神的国。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信他们，税吏和娼妓信他们，你们看见了还是不肯，不懊悔去信他。于是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我实在是很佩服耶稣，看到人家抢位置，他想会讲一个故事。他跟别人吃饭，人家跟罪人吃饭，别人叽叽咕咕，他又讲了三个故事。他随时有故事可以讲，了不起。他说你们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很显然他在这里讲以色列人，就是这些园户，就是房客，上帝或耶稣是这个房东。我很少这样想，各位，我们常常想就是我们是小羊，他是牧羊人，这我们很喜欢想，我们是罪人，他是拯救者，我们也会这样想。你有想过耶稣是房东，你是房客吗？你要交房租的，我们不太这样想啊。但是耶稣有讲这样的比喻，我们就应该去这样想。收果子的时候进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就是交租金的时候到了嘛，就有人去收了。嚯，这个房客厉害哦！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这种房客那太恶劣了，我想还不敢有这么多。但是耶稣说，有这么恶劣的房客，打了一个，杀了一个。打发别人去也是一样，这个耶稣比喻里面还有讲过类似的话，就是马太福音22章，是不是你们下个礼拜要看的？就是当主人邀请客人来吃饭的时候，他派仆人去邀请。马太福音22章讲，那些受邀请而赴宴的，也有人是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各位，你有发红 发结婚的喜帖给别人，请别人请人送去，那个送帖子的人被打死吗？这么厉害，这是什么意思啊？后来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户就是房客看见房东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有这种房客啊，人家收租，你居然是把收租来收租的人杀掉了。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除灭那些恶人。哎，他们自己说的，犹太人自己说的，除灭这些不交果子、不交房租的人。这些恶人是谁呢？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说的，主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匠人所砌的石头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石头人不要，犹太人不要，上帝让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被上帝重用。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43节，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些恶劣的园户，这些恶劣的房客，就是犹太人。各位，人对上帝不会是冷淡而已，你对上帝只可能有两种态度，一个是火热，一个是仇恨。你说我没有恨上帝，你冷淡对他，你冷不冷不冷不热的对他，你敷衍他，那就是恨恶上帝。圣经里面讲，只有两种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麦子和败子，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没有半得救的，没有麦子和败子杂交的，没有。神，我当然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不同的人呢、啊，有人不是信不信耶稣，有人信耶稣，有人信耶稣信得很火热，有人信耶稣信得很冷淡。不要说两种了，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在这个世界可能有200种了。我们看有很多种，但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只有两种，信和不信的，接受基督的和不接受的。接受的就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接受基督的就一定要结出果子来。如果不结出果子，如果有始终不结出，这是耶稣说的，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百姓，应该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外邦人。犹太人不信不信不信，有一天神的国就夺去了，这个给了我们，我们就要结果子了，要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哇，好严厉啊，好严厉，并不严厉，很公平。当神把一切的恩典给犹太人的时候，给了多年，几十年，几百年，千年，差遣先知去犹太人那里告诉他们神的话，很简单，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可是犹太人一直在这世上犯罪，做偶像，拜偶像。 于是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从字面来看，耶稣说了这个话，犹太人也在耶稣的问话之下承认了这样的话，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不结果子的，不交房租的要除灭，因为这些人不只是不交不结，而且把这些来收的人打死了，不理他们。你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我没有把教会来探访的人打死了，马牧师没有被我打过，没有被我骂过，我没有，我偶尔还是来教会，我偶尔还是来奉献。各位我知道，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讲，包括这个例子，你在神面前不会是一个不冷不热，偶尔聚会，偶尔不来，偶尔奉献，偶尔不奉献的，只有两种。我自己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有进无退，我有点难过，因为我不知道马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人老了，那么固然圣经讲肉体一天天朽坏，内心是一天新似一天，我觉得灵性的长进好像随着肉体的衰老也慢下来了，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退步了，我有没有对主的爱，对人的爱，对人的关怀，对主的工作有没有慢慢冷下来了？我希望没有，但是我有点怕，是不是慢慢年纪大了，肉体更多体贴肉体了，就远离他了。不管怎么样，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很重的话，要把神的国从你们那里夺去，这用的字也很奇怪，神的国永生福音要从你们那里夺去，为什么用夺这个字，就拿走就好了，把它拿走，为什么用夺去？因为我想是因为福音永生本来是牢牢的非常妥当的被神保守在那些他的儿女身上的，不能被夺去的，不会被夺去的，好像玛利亚的福分一样，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神给我们的恩典，不管你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怎么样，总之是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是免费的，是白白的，而且是不会失去的。但是竟然失去了，因为被夺走了，这被夺走就表示，我觉得意思就是不应该失去的。神对你的爱你不会失去的，神拣选你是不会后悔的，神恩待你是不会收回的，不应该被夺去，但是被夺去了。是不是神对耶稣对腓拉铁腓的教会也说了这句话，你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但是你要小心，不要叫你的赏赐被夺走。被夺走了不一定是魔鬼夺走了，被夺走了不一定是坏蛋把它夺走了，被夺走了很多时候是被主夺走了，或者是被你自己夺走了。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租给那按着时候能交果子的园户。也不是要吓各位， 如果用要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将葡萄园租给别的教会，因为他们能够按着时候结交果子。葡萄园不再给你们了，因为不能按着时候交果子。我再说一次，我们对于上帝的恩典救恩很强调，这是对的。上帝的爱很强调，这也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严厉的一面也有，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轻忽下去，我们不能够一直觉得神无所谓，神不会，神很宽大，神很慈爱，神很怜悯。如果你真认为神慈爱怜悯宽大，你就更应该珍惜这个救恩。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耶稣所做的世人不接受，但是神把它成为房角的头块石。我们不要被夺去，让我们多多的结出果子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这些想要捉拿耶稣的文士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高估了这些群众。他们的确以为他是先知，群众的确欢迎他。何珊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珊那。但是当耶稣跟在彼得面前显出来是一样的懦弱、无能、无力，没有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他们最后也是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求主帮助，主啊，不要把我们得到的永远的生命，不会失去的生命夺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慈爱之下常常多结果子，继续多结果子，不软弱，不退后。我去过法国的营会，华人教会的营会讲道。那么有一次营会完了，当地的华人呢，他们现在多半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就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产葡萄酒很有名的地方，波尔多。那里有一些原装也是我们华人拥有的。各位，有一个原装葡萄原装不稀奇，不是什么巨富，就是你要买，我们中国人很勤快，就有基督徒买了，就在那里耕种。不是每个原装都这样，但是相当多的原装是这样。就是他们跟我讲，康姆斯，我们在原装的时候，他说这些葡萄树啊，这些葡萄树都是老的，因为老的长得才结出来果子才好，所以没有年轻的，都是年纪很大的葡萄，其他年轻的都砍掉了，这第一砍，树砍掉了，年轻的砍掉。第二个，每年葡萄开始长的时候，开始长的时候只留一根，其他通通砍掉。这一根结出来的葡萄通通不用，只留一串。各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所有的精华最好的只给一些，这一串葡萄只留七八个做酒，其他都做醋啊，做葡萄干了。哇，我听了吓了一跳，原来耶稣讲的是真的。葡萄树若结果子， 那个枝子就修理干净。你越是多结果子，越多修理。你以为多服侍多有享受，多服侍多有修理。你说那我不要服侍了，不行啊。若不结果子，枝子就剪掉。在耶稣最后的，就是上十字架之前，他讲的一些比喻都很严厉，或者很多很严厉的。主人离开了，把钱交给仆人，要他赚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讲把钱交给仆人，马太讲三个仆人，路加讲十个仆人，不过重要的也是三个。拿了钱，主人给的钱就去赚，就去做生意，就去赚。到第三个仆人的时候，他没有去赚，他跟主人讲：“主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你是忍心的，你很狠呐、啊，怎么狠呢、啊？”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有这种不讲道理的吗？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各位，我们的神很慈悲怜悯吗？是吗？是的。但他的要求是怎么样？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这是不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要饶恕人70个7次，没有善的地方要聚，强人所难啊，太难了。但是那个主人，那个第三个仆人说，就跟我们现在都懂的是，各位，你有一笔钱，你交给李专，李专赚了很多钱，你很高兴。李专没有赚钱，你不会说没有关系的。你的要求是要多赚。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耶稣所有的比喻，所有讲道里面，我觉得我们华人最喜欢听的，因为这个比喻是最实际、最懂的。你的钱放在一个地方，它没有赚，你就换了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你也知道一件事，就像第三个仆人一样，赚钱呢、啊，要赚的越多。照我所知啊，风险越大，越高的利息风险越大，自己来做生意风险最大，赚的都归你了，但是万一赔就赔光了。所以第三个仆人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哎呦，你给我的钱万一赔了怎么办？哦，不行了，你会很凶的，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包起来，辛辛苦苦的看着。主人，这是你的钱，原封不动，一毛没有少还给你。原封不动，一毛没有少还给你。主人大怒，就跟你的李专没有赚钱，你会把它换掉一样。这都很容易了解，耶稣讲一个很庸俗的道理。讲庸俗的故事，把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讲出来。主人大怒，你知道我是忍心的，没有善的要聚，没有种的要收，最起码把钱放到银行有点利息，然后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按着时候交果。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仁慈怜悯宽大赦免都是真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你越知道他的恩典丰富，得越知道他的要求也很高。不要让神的国从我们手中被夺去，要让神的国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多结果子。 是难的，是辛苦，过圣洁的生活，勇敢的生活，正义的生活，爱人的生活，哪一个不难呢？我们只有继续靠主的恩典，我们只有继续的依靠主，主必定帮助我们站得住，主也必定帮助我们多结果子。不过记得，多结果子，多传福音，多爱主，多越来越善良，是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但是也的确是严厉的，也的确是艰难的。成为基督徒有福了，成为神的儿女有福了，进到神的国有福了，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是神白白的恩典，都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也经历到，各位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每一个在教会服侍的，喜乐不喜乐，我希望你能说真的很喜乐。我觉得我这一生的服侍真是太喜乐了，两个孩子也能够跟着服侍，很高兴。但是辛苦不辛苦？也辛苦。想不想打退堂鼓？哎呀，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讲了一篇道，犹太人通通走掉，因为觉得难听。耶稣讲的意思不是吃他肉喝他血，耶稣讲的意思是要听他的，要信他的道。他讲完了，大家都走了，就跟我在讲道，今天讲大家听得不顺耳，都走了。还有马牧师坐在那里，我就说：“清喜，你也要走吗？”大家都走了，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讲过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句就是耶稣说：“你也要走了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了不起，这是神给他的启示。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国度的宝贵，看到耶稣的宝贵，万金不换，让我们跟随他到底。我们祷告。天父，按着时候结果子，交果子。哦，我们觉得好难啊！求圣灵帮助，求圣灵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而且喜乐的跟随主，结果子，而且喜乐的结出果子。主啊，若我们是那些被拣选、被保守的枝子，求主在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撑得住，看到摆在前头的喜乐，就不以现在的苦楚为念了，反倒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非常欢喜快乐的在世见证你。扶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